说行。这里有两幅图哈，这我们中国人十分懂这个，就叫做言而作，起而行。啊，我们都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哈。言而作，坐在那里空谈啊，还不如站起来就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啊。这是我们这个文化，我们这个民族对做、对言和行的看法。那今天的话啦，我们觉得这是对哈，但是我们还要高一个层次，我们还要听，听了以后怎么讲，怎么来行，用圣经来教导我们怎么做。啊，刚才大家都念过这个经文了哈，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是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这里的话啦，这个中文有点容易误会的地方啊，所以呢，我就啊把吕振中的译本就放出来啊。他这里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明白啊，因为这里说的，你要是看原文。”原来的翻译的话呢，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句号啊，你以为这个知道的就是上面那讲的那些哈、啊，就十八节应该归到上一次讲到那里了哈、啊，但实际上它不是这样子，他说的是我们下面要讲的哈、啊，你要知道我下面要讲的，你要注意啊，我们要快快的听。大家有没有想过听怎么快呀、啊？你讲的慢，我怎么快快的听，是吧？所以他快快的听，虽然原文确实是快哈，我查过原文确实是快，但是他更多的是表示你听的时候你要很注意听，敏于听啊，你要听得很清楚，知道人家说什么，而且还不要急着说啊，更不要急着发怒。那他这里快快的听讲的什么呢？啊，第一个层次就是说，我们听人家讲话的时候啊，要留心听啊，很多人有这个习惯，包括我常常也犯这个毛病啊，人家讲着讲着忽然间有一个他讲的某句话引起我的思考啊，我的思绪就走到别的地方去了啊，甚至就觉得自己讲的更重要，巴不得就是打断他了啊，就我要讲我的了，没等人家说完就打断啊，这是不好啊，这不是快快的听啊，快快的听就是很仔细的听，听人家说话啊，就是不要打断人家，这是一个快快的听第一个层次。还有一个更深一点层次，实际上也是这作者要讲的，就是我们在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我们听神的话语的时候要仔细的听。那当然了，讲台上面的信息当然也算了哈，因为讲员通常是把圣经解开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要仔细听。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啊，我记得上个星期五我们小组分享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就分享她主日学的圣经，六天的圣经，六天的这个量，她等到 last minute 最后一天，她赶紧就去读哈，然后她心里面就责备自己，就觉得啊，我难道这不是属灵的快餐吗？啊，我很感谢神啊，这个姐妹很有 sense 啊，很敏锐，这个就是快快的读神的话语，就读得这么快，不就是真的那个快哈、啊？我们读神的话语要仔细的去读啊，不能就囫囵吞枣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更要注意的就是 像这两幅图那样哈，右边这个图，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应该就是读出来啊，就是啊，蓝色那个圈圈上面那个啊 ，exegesis， 就是把圣经里面的内容原文给它读出来。还有一个不正确的做法，就把自己的意念读进去，啊，就叫做 eisegesis， 就是说把自己的意念读进去。我原来我已经知道。我认为应该是这样了，然后呢，我再去把我这个东西读进去，说白了，就是用圣经来支持自己的想法哈，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读也应该读出来哈，不应该读进去。那么实际上呢，如何快快的听？我们在那个25节那里下面会讲哈，就25节那里就说要详细的查看。啊，还有时常如此，那我们下面会讲。那这个听，快快的听，就是刚才说了哈，敏锐的听。那还有一个呢，我们就讲到慢慢的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哈。啊，所以人家做过这个比喻哈，神给我们两个耳朵，一个嘴巴啊，是让我们听多一点，少说一点。啊，我觉得这很有道理哈。我记得我认识一个人，啊，这个太太在家里面呢，啊，很多话。这个先生呢，有一次就向太太提意见，他说：“你能不能，啊，没想到两句话，你就抽掉一句哈，就讲另外一句就好了啊。”那当然了哈，这个也不一定对，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什么叫慢慢的说呢？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这个话听进来以后哈，我们要心里面要处理一下。啊，大概几个月前，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他的做法啊，我觉得十分有道理啊，我很受用。他说什么呢？他说，当你听到人家跟你讲话的时候啊，你第一反应。往往不一定对哈，你这个第一反应叫做 spontaneous， 你的那种反应可能就是不一定对，可能是从肉体出来的，你要马上停一下，然后自己脑海里面处理一下，我这样讲对不对，然后再讲出来啊，这个是慢慢的说，我觉得这个弟兄讲的十分的对哈，我们应该这样子，更像一个基督徒啊，就是说我们讲话要讲鼓励人的话啊，不要讲伤害人的话，慢慢的动怒那就更是了哈。其实慢慢的说就是说开始我们的心思意念控制我们的情绪哈，控制我们讲话，然后呢连动怒都要慢慢的，就是说在控制底下，不是不可以动怒啊，动怒是可以，但是啊，我们要慢慢的动怒。那下一节经文就是讲这个了。为什么不能快快的动怒呢？因为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意。这怎么说呢？啊，就是说，首先我解释一下，有没有一种怒气是好的怒气啊？大家说哈，有哈，我们叫做易怒。啊，耶稣基督他去这个清理圣殿的时候，他也发怒是吧，他发怒，他说你们这些人把这个圣殿搞得乌烟瘴气啊，不行啊，他但是他发怒之前他还引用了圣经啊，他引用了一句经文，他说经上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他为什么他要发怒？因为这个殿是用来祷告用的，你们这些人在这里买卖牛羊，把这个殿给玷污了，所以要把他们赶走。但是他的发怒是经过思考，有圣经的指导啊。当然我们不一定 不一定有这么高深哈，连发个脾气都要有一句圣经，可能还真的不容易做到哈。但是呢，圣经也教导我们，我们发怒的时候要怎么样啊？以弗所书说的这样，不要什么，不要含怒到日落。为什么不要到日落啊？啊，太阳下来了，就有什么很邪乎的事情是吧？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哈，犹太人的一天的开始是从日落的时候算起。你不含怒到日落，就是说你不要发怒超过一天。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一天什么时候开始啊？晚上十二点哈。那我们的应用就是，你要是发怒的话呢，你不要超过晚上十二点啊。假如有某个先生啊跟太太啊生气了，发怒了啊，而且还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我这是易怒，我恭喜你啊，我恭喜你的易怒。你假如你的怒是易怒的话，那么麻烦你在十二点钟之前，你就要把这个怒气处理掉，赶快去跟太太说啊，我为什么发怒啊，有道理还是没道理啊，要把这个处理了，甚至有时候还要道歉啊。假如你发现你的不是易怒，你可能要跟你太太道歉哈。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意啊。所以我们下面就来看一段这个怒气圣经的教导哈。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到五十六节，我们翻开路加福音啊，就是椅子底下有一些纸皮的圣经或者你的手机啊，打开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读五十一到五十六节。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到五十六节哈，我们找到以后，找到没有？我看一个弟兄还在翻。啊，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起。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侍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像你以雅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啊，这个场景好像很熟悉哈。门徒去传福音啊，跟耶稣去传福音。哎，结果那些人还不接待他们啊，耶稣派那个侍者到前面去准备，他们不接待他们，不欢迎他们。那个雅各、约翰就很生气哈，就发脾气，就说，主啊，假如啊，要不要我们吩咐这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他们？啊，这个是两个目的哈。第一个就是你们不听我们的道理啊，不接待这位主啊，这个要惩罚，马上就要惩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假如这样做了，那其他村庄的人听见，那就害怕了哈。那以后再这个侍者再去的话，那就容易很多了，是不是？耶稣责备他们，你们的心啊到底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发脾气啊？很多时候啊，多数情况下，或者说绝大多数情况下，认为自己是对的啊，一定是你错啊，所以我很生气，一种骄傲的情绪。耶稣说，你的那种骄傲的情绪的背后，你到底想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 耶稣来是要救人的性命，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这里说救他的性命，不灭他的性命，除了说不用火来烧死他们以外，其实更多的是让他们得着这个永恒的生命，让他们得着这个永恒的生命，不是来毁灭他们的。那这样做，你把他们一下子就烧死了啊，没有彰显神的爱，而且还有一个 更重要的，难道这就是去传福音的方法吗？我们去拯救人的灵魂不能够简单粗暴，我们要通过我们的爱去感化他们，通过我们的行为去彰显神的爱，然后让他们归向这个神啊。所以这里就说，耶稣说，你们这样做，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怒气不能够成就神国的义啊！我们记住，不是不可以发怒，但是随便发怒，没有节制，没有控制，没有思想过的怒气，那是不行啊！他讲的是这样。那好，我们就讲下面那一节哈。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再一次，这个翻译我们要有一些的解释哈。这个你要是光是看这个文字的话了，就好像要脱去，除了脱去污秽以外的话了，脱去邪恶的部分是淫余的部分啊，我已经全身都是邪恶了，我还有一些盈余出来，把那部分盈余的除脱去了就好了哈，不是这个意思。李正中和新译本是一样的啊，我相信新译本译的时候就是参考了李正中那个译成滋生蔓延的恶毒，就是说我们这些罪哈，其实啊，就像有点像我们的血液循环那样跑来跑去哈。我们以为我们以前有一种概念呢，就是哦，我这个人很污秽哈，然后呢，神来洁净我，先洁净我这一块，再洁净我这一块啊，我这一块就干净了哈，那其他还很罪恶。它不是这样子哈，它是滋生蔓延，也就是说，我们一不留神啊，它又回来了哈。就是我们常常要用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把这些我们心里面的污秽给脱去啊，它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现在就看看以赛亚书这里怎么说。他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啊，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以为我们有义哈，我们觉得哎，我其实还做得不错啊，我还可以啊，起码我这些做得很好，我虽然那些做得不好啊，就是我们的那些义，我们认为自己做得好的那部分，说什么就像污秽的衣服，其实在神看来还是脏兮兮的啊。这里更下面这句更说得更好啊，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大家知道吗？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以后，他们不是吃了智慧树上面的果子，有智慧了吗？是吧？他们第一个 project 是什么？大家知道吗？第一个 project 就是拿无花果的叶子把它串起来，然后做成一条裙子用来遮羞，这是他们第一个 project。 有解经家说遮不住的啊，你看这个叶子是有缝的哈，更何况呢它还会干啊，这风一吹来它就干了，根本就遮不住。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站立不住，到了最后神是要靠宰杀了一个动物，很可能是一只羊，用羊的皮来给他们遮羞 啊，这才能够遮住啊，所以就是让羊流血才能够遮得住啊，所以我们的义其实是靠不住啊，我们不能靠自己的义啊，要靠神的义，是这个意思。好，那讲了这个淫欲的邪恶，我们下面再来看神温柔的心去领受所栽种的道啊，这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什么叫做所栽种的道呢？我们还是要看另外一节经文，看耶利米书啊，这讲到新约啊，在旧约的时候先知已经预言新约会来到啊，这是旧约的时候，以色列这个神就已经说了哈，在那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立约，这个约乃是这样哈，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为什么说要写，用这个写字啊？以色列人其实他们很懂这个啊，他们对摩西律法很懂，他们当看见血的时候呢，他们就想起旧约，旧约神用两块法板是吧，亲自在上面写字，把十诫写在那个法板上面。耶利米说神将会写，再写一次，但是不是写在法板上了哈，这次是写在心上。我们都知道了哈，我们就算把我们的心取出来，上面也没有新约哈。这个心上意思就是说，在我们思想里面，在我们的意念里面，这就是种在我们心里面的道。那这个的话呢，这是新约哈。新约的精神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是新约？为什么旧约不行？为什么要新约？新约的时候，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啊，不像旧约那样。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通过遵守那些律法能够讨神的喜悦啊，能够不犯罪，假如万一守不住了啊，就要通过献祭然后重新开始。但是呢，耶稣来了以后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他说这样子，我们现在是靠充满着信心的信仰生活与神紧密的连接，通过这个信心而且活出这个信心出来，然后通过这个跟神是有连接的啊。然后呢，是不是这个啊，旧约就不重要了啊？不是哈，因为新约除了这个通过充满信心的信仰生活跟神紧密连接以外的话呢，新约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它的要求是更高的啊。以前不能杀人，你就不能够把那个人杀死，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说你恨你的弟兄，你就等于杀了他啊！所以这个要求是更高的，而且更加的内在化，从内心里面，心里面遵守啊，心里面遵守，而且凭着这个信心跟神连接，是这样子。这个旧约呢，不是不遵守啊，这个时候这个旧约就成了什么呢？就成了一个镜子，或者成了一个尺子，来量度我们跟神的关系，这就是新约啊，新约跟旧约不一样，就在这里，不是废掉旧约啊，而是要成全它，把它作为一个尺子，作为一个镜子啊。下面会讲。好了，讲到这里的话呢，我要提一下律法主义了哈。我们一听到律法主义，就想起律法啊，就是旧约的律法，特别是那些以色列人哈，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律法主义嘛哈，他们就要遵守旧约那613条 诫命规条哈，有365条是不能做的，有248条一定要做哈，以为一定是跟那个旧约的那些有关。那么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岂不就没有律法主义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一来我们就看新约旧约一起看，甚至看新约比看旧约还多，那我们岂不就没有律法主义了，是这样吗？啊，所以我就参考了这本丰盛的生命研读本啊，就是有时候我们洗礼的时候送给弟兄姐妹的，我们送过几本圣经啊，有一本绿皮的那个圣经，就是这个，里面他就讲到什么是律法主义。其实现代人我们搞不好，我们也容易陷在了里面。就说什么呢？就说当我们去遵循一些规条的时候，哪怕是我们去遵循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都会做的不对，做错哈，是怎么看呢？第一，就是不是出于对耶稣基督活泼的信心啊，我先把它讲完。第二，就是不是依靠圣灵重生的能力。第三，就是不是出于真诚的顺服神。第四，不是出于对讨神喜悦的热切的盼望啊。假如我们去神去行某一些规条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这几个，我们可能会陷到律法主义里面啊。就有一个例子，就是大概十几二十年前哈，20多年前，在华人教会常常为一件事情争论什么呢？争论敬拜的时候能不能用鼓啊。我们教会没有这个争论啊，我们也用过鼓，当时是有争论的啊。有些人就说绝对不能用鼓，为什么啊？因为鼓是用来招魂的啊，在某一些民族里面啊，他打鼓是用来招魂的啊，这个打鼓就是招来的邪灵干扰我们的敬拜啊，就这个就起了争论啊。但是套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想啊，我是出于对耶稣基督活泼的信心，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我们，我们凡事都可以做啊，圣经没有让不让做的，我们都可以做。这个鼓好像也是可以啊，圣经里面没有说不能用鼓啊，是不是依靠圣灵重生的能力啊？啊，虽然这个鼓确实在某种用途上可以是用来招魂啊，这点是应该承认，但是我们圣灵已经重生了我们，当我们用这个鼓用在好的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不会受它影响啊。第三个就是是不是出于真诚的顺服神，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说我用这个鼓我也是顺服神的带领啊，是不是出于对讨神喜悦热切的盼望，当我用鼓的时候，我让这个敬拜更有气氛，更让这个敬拜能够为神所悦纳，这个十分好啊。我特别要指出的就是第三点十分的重要，因为啊很容易过啊，有些人他对抗律法主义的时候了，他就走过了头了啊，他走过了头了，甚至了啊，现在很多啊，很多的那个一些目前的教会的一些异端啊出来，就是这个啊，包括啊，有一些讨论，甚至是啊，婚姻是不是应该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有些教会都在这里讨论哈，这是不行，因为真诚的顺服神，圣经里面明明说的不行的，罗马书第一章26、27节哈，利未记18章，利未记20章，说明都不行的就不能做，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律法主义就是我们因为新约，刚才讲到新约，我们要对这个有所了解啊，应该能够活出一种活泼的信心出来啊，应该信我们的神是很喜悦很喜乐啊，很容易很开心的这种啊，就不会有律法主义。好， 像刚才讲到了嘛，那个栽种在我们心里面的道是能够救我们的灵魂的啊。所以我们就来看这里，耶稣说，我的话语藏在你里面，你就藏在我里面啊。当我们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有了一个，有一个外面就好像有一个外壳那样哈，那个就叫做耶稣啊，我就在他，我们就在他里面了啊。所以就是说，把神藏在我们心里面，耶稣就在外面遮盖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在神面前，到了见神面的时候，神一看我们，虽然知道我们满身的污秽啊，但是因为耶稣基督遮盖我们，我们就得救了。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好，这里就讲了，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有时候呢，我们只是听不行，是吧啊，我们有时候呢，听到的时候呢，哎，听得很爽，哎呀，这个讲得真好，哎呀，讲得太有道理了啊，所以呢就十分的感动，流眼泪，然后呢就有一种误解啊，以为我这么 enjoy， 这么欣赏，这么接纳，我就已经是那样子了哈，我就已经达到了这个道所讲的高度了哈。啊，不是哈，你听了你还不一定哈，就是啊，所以你还记得那个四种土，耶稣说的四种土，第二种是什么？第二种是那个种子撒在石头上，是吧？他怎么说？他说那个种子撒在石头上，那个土气不深，发苗最快。哎，他就说我们听了以后，哎呀，很感动，哎呦，就发苗很快。但是呢，因为没有根，到了最后怎么样？太阳出来的时候，他就枯干了，因为没有根啊。所以我们不行道的时候了，我们哪怕很感动，以为得着了，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还不行啊。自己以为得着，实际上没得着，这个比较危险啊。因为没得着的时候了，就像那个种子没有发芽，太阳一出来，太阳出来讲什么？太阳出来就是外部的环境恶劣了，我们遇到了困难了，我们的信仰假如没有根的话，因为没有行出来哈，因为只是听，到了困难的时候，我们是站立不住哈，所以这个自己欺哄自己，还以为得着了，实际上没得着啊。所以啦，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就好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哈，这个镜子，这个道就是一个镜子啊，就看见这个面目啊，本来的话，神的镜子一照照我们，我们一看看见自己，哎呀，这个衣衫不整，头发凌乱啊，赶紧就要收拾一下，是吧？啊，不是，看完以后就走了，啊，这个就是他说的哈。实际上，镜子这个东西啦，啊，我看了一个视频哈，就有一个人在那个野外了，就放了一面镜子，然后有一个摄像头就在录像哈。就跑来一头熊啊，应该是野生的熊，一看见那个镜子啊，他就很生气啊，因为他可能有领地的意识嘛，他以为别的熊又进来啊，就扑过去就要跟他打，哎，一下子扑了个空，他还不傻啊，他就哎呦，好像是后面啊，他绕到后面去一看，又没东西，又跑回来又去弄啊，这来回折腾，结果到了最后就把镜子给打烂了啊。这个动物学家就用这个镜子来给这个动物的这个智力评等级哈，就是在镜子面前有两种动物，有一种就是看见这个镜子不知道里面那个就是他的哈，这是一种比较低级的，还有一种高级一点的动物啦，通常是这种灵长类的这种哈，它是什么呢？那些动物学家就在他们额头上搞一个东西，很难看的，他摸不到了，但是他也看不到。等拿镜子一照他的时候了，哎，他一看，哎，是 我怎么这里是这样啊？他就去用手去抓的。这个就是比较高级了，高级的动物。其实我们在神面前岂不也是这样吗？神的话就像一面镜子，那一照我们就分成两种人了哈。就是有一种人就是听了道以后就走了，就忘记了。那还有另一种呢，就像这种就是看了以后能够有所表现的，这种高级一点的是什么呢？下面会讲。就是唯独那个只详细查看那使人自由法律的并且时常如此，就详细查看，仔细的去研究，而且常常的研究，这个人听了就不是听了就忘，而且是行出来，而且行在他所行的事上，他就必然得福。就是说他听了以后，他看见以后，他就去行。那我们就来看一个经文，我们很快的，时间不多，我们就把这个很快的打开马太福音第七章24-27节。马太福音第七章24-27节，我们找到，一起来念。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就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风吹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就倒塌，并且倒塌的很大。耶稣说的跟这个是一样的，听了这个话去行的，就是盖房子盖在磐石上，听了不去行，这里没说，这里听了不去行实际上就是你听了不去行，你就该干嘛干嘛去，你干的那些不是按照神的话语来做的那些，那就是盖在沙土上，吃亏的是自己。那这里要有一个解释一下，这个所行的事到底是讲什么？这个所行的事到底是讲我做教会的事情，我做教会的事工，教会我来教会服侍，来教主日学，来，打扫卫生，来在教会的唱诗，各种各样的圣工，是这个呢，还是说我平时做一切的事情呢？那我们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出，是他说的所行的事是我们平时做一切事情。但是你要注意一个，他这里所行的事是指我们按照这个方法来做的事，就是听了神的道，然后按照这个道的指引去做所行的事，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不一定是圣工，做圣工固然是了，不做圣工的时候，我们在公司上班是吧，在家里面带孩子，甚至煮饭，甚至跟太太聊天或者跟朋友去打球，这些都是所行的事。你愿不愿意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得福呢？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要按照神的带领来做，做这些事情我们心里存着这一颗心来做神的圣工的时候，那神就会在祝福所有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包括我们做的平时，我们认为不一定是圣职，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误解，就觉得我一定要做教会的事，我一定要花时间来服侍教会很多，然后我行的事就得福，这个实际上是魔鬼的一个诡计，就是当我们这样认为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认为，哎呀，实际上我也没那么多时间，实际上我也实在没办法，所以那就算了，那是执事牧师，小组长他们的事情，我就算了。 这是魔鬼的诡计，我们应该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按照神的话语来做啊。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啊，这个人呢、啊、就自己欺哄自己。这是第二次讲到欺哄啊，刚才讲第一次欺哄是听得到不行，自己欺哄自己啊，以为已经做到了，实际上做不到。另外一个欺哄就是这个，你倒是去做了啊，你听得到，你倒是去行了，但是你行的时候你又忘了勒住舌头啊，就是我们行道的时候还要管住我们的舌头啊。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生命之道，听说行，我们说话十分重要啊，要说鼓励人的话，造就人的话啊，出来侍奉的时候呢，有时候一时把持不住啊，就啊说一些批评的话啦啊，批评的很尖刻啦，或者是啊伤害到弟兄姐妹啦啊，或者不说不是建造人的话，这些我们要注意啊，要勒住我们的舌头。第一次欺哄就是二十二节那里说哈，就听到而不行道。第二次欺哄就是这里，所以他这里说啊，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四节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如何能够勒住我们的舌头呢？我们心里面要充满着神的道。否则的话我们勒不住的哈，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容易心里面如何想就如何说出来。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平时要多点学习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然后突然间有人叫说一句话，有时候你真的还电光火石之间，你说一句话，有时候就得罪人。为什么会那样子？平时没有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啊。好，最后一句，在我们的父神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里说的孤儿寡妇，就是并不是一定是孤儿寡妇，而是说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要去关心他们，我们要多点去关爱他们。所以今天的正道就是我们生命之道，听说行。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哈，听到而且要行道啊，听到而且要行道，那如何呢？啊，我鼓励大家几个啊，等会崇拜结束以后啊，我们找一个没有见过面的，或者很少跟他讲话的啊，你就跟他讲话啊，你说我现在就行出来，我要跟你交个朋友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你在家里面，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做了好菜，或者做了 cookie。拿到你的邻居那里去，给他们敲门，我送给你吃。哎，他们说是不是节日啊？你说不是，你说我牧师叫我爱邻舍啊，我现在行道，做不做得到啊？还有第三个，你不是要多练听吗？多练讲吗？主日学，我们的主日学生十分的好啊，我真的要给我们的同工一个点赞，十分的好，不是一般的好，不来吃亏啊哈！主日学来，多听，多讲，多点交流，好不好？那就是生命之道，听说行。我们不但要听到，也要行道。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让我们不但听到，也要注意我们的言语，也要把道行出来，让我们 我在世上，我们见证你的名啊，彰显你的荣耀，并把荣耀都归回给你。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